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在前面一课，我们举了一个牧灵工作中比较容易碰到的与教会刑罚有关的例子，就是堕胎。最后我们讲到一般神父在普通的情况下是没有权柄赦免罪的刑罚。现在我们来看特殊的情况，就是有没有哪些特殊的情况是一般的私夺也可以赦罚呢？答案是有的。
神父，哪些特殊的情况呢？
在忏悔圣事中我们已经说过，在有罪罚的人临终时，一般私夺可以免除他的任何刑罚。
神父，我想起来了。
不过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个人没有死，恢复了健康，是不是因为他已经免除了刑罚就永远免除了，他再也没有负担受那些刑罚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法典1357条第三项里有说明。现在我们就来听1357条第三项是怎么说的。
依976条之规定，凡受免除已科处或认定或宗座所保留之罚者，于痊愈后负同样呈报之义务。
这条法律最后一句话说呈报之义务，到底这义务和什么相同呢？就是1357条第一、第二项讲的，就是说在特殊的情况下，一般听告解私夺可以暂时停止告罪人受罚的负担，不过这个人应该在一个月内再向有权利免除他的刑罚的人申请免除。如果在一个月内不申请，法律上说原罚恢复，这种申请的义务中文法典翻译成为呈报。
神父，这是说临终的人得到一切刑罚的免除，如果他后来痊愈了还是要受罚吗？
不错，按照法典1357条第三项说的，一切刑罚免除就永远免除了，只有三个例外，一个是已经科处的，一个是认定的，以及宗座保留的。这三种刑罚应该在痊愈后一个月内向有权利的上司申请免除，否则原罚恢复。
神父，什么是已经科处呢？
已经科处的是说这个罚不是自科的，也就是说不是自动受罚，而是应该经过上司宣判处罚的。因此所谓的已经科处的意思就是说，教会上司已经审问了，而且已经宣判科处的罚。
神父，那什么是认定的罚呢？
所谓的认定的罚是说，此罚本是自科罚，而犯罪的人也已经自动受了罚，但是因为罪状重大，教会上司要进一步公开宣布 这个人受了自科罚，可以说是加重的罚。已经科处的或认定的罚，只有宣判或宣布这些罚的人以及这个人的上司可以免除。
神父，那堕胎罪的罚是不是宗座保留的呢？
不是宗座保留的，但是也只有主教能够免除。我再说一句，一般司铎在普通情况下没有权柄赦任何罪。
神父，那么面对已堕胎的人而且已经自动受了罚的人，司铎能做什么呢？
首先要注意的是法律1398条说什么。这条法律说堕胎已遂，已遂两个字是说妇女真实的怀了孕，也真实的把胎儿拿掉了。
神父，还有堕胎未遂的吗？
有可能，比方说妇女自以为已经怀孕了，去找医生打胎，医生检查后发现她根本没有怀孕，这时候虽然妇女有意愿打胎，她犯了罪，但不受罚，因为她的堕胎不是已遂的。
神父，堕胎已遂的话是要受什么罚呢？
那要受自科绝罚。所谓自科就是自动受罚，而绝罚就是上一课我们看过的1331条说的，受绝罚的人禁止领受圣事，所以他不许领圣体。
神父，堕胎已遂的人不可以领圣事，那他可以去领忏悔圣事办告解吗？
至于忏悔圣事，由于受绝罚的人在得到罪恶赦免之前，先应该免除他的绝罚，因为绝罚的意思就是说此人不能接受圣事的恩宠。
神父，这么说他连领忏悔圣事中的赦罪都被禁止咯？
不错，一个犯了堕胎罪而且已经自动受了绝罚的人，一般司铎没有权利赦免这种绝罚，因此一般司铎不能赦免这个人的罪。
神父，那这样司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呢？
首先他能按照1357条第一、第二项所讲的，暂时停止这个人受罚的义务，同时命令这个人在一个月内向主教申请免除。一个月内不申请，原罚恢复。不过老实说，1357条第一、第二项没什么大用处。
神父，怎么说呢？
因为这个人在一个月内能去而且敢去见主教申请免除绝罚，那么他还要找这位没有权利赦免绝罚的神父办告解呢？直接去找主教不就好了？
神父，也许这个人并不知道只有主教才能免除绝罚，才去找神父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半这个人也不会是那么遵守教规的人，这样的人多半也不会那么费事去找主教了。所以我说1357条第一、第二项没有多大用处。
神父，您刚刚说的例子应该怎么办呢？
在国外，因为堕胎的罪相当普遍，很多很多主教已经把免除这个绝罚的权利转为给一般听告解司铎。这样呢，听告解的神父就可以放心多了，可以照一般忏悔圣事的程序进行。只是到了念赦罪经之前，先要免除这个绝罚，然后赦罪。
神父，赦免绝罚是不是有特别的经文呢？
有的。1976年中文的告解离典第73页说，赦罚的经文是，借着授予我的权利，我赦免你的绝罚，或停职或禁罚，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然后念普通赦罪经文。
神父，在国内关于赦免罪罚，神父有特别的权利吗？
有的。在国内，神父可以赦堕胎罪带来的绝罚。
神父，除了堕胎之外，一般教友可能在哪些方面会因为犯了重罪而带来绝罚呢？
除了堕胎的大罪外，还有别的重罪，不过都是少见的。比方1364条第一项说的，被教人、异端人或劣教人受自可绝罚。关于这条法律还有其他的刑法条文，我们念的时候要同时想到的法典第18条说的，凡规定处罚的法律应从狭义解释，也就是说被教人、异端人、劣教人都该从狭义来解释。
神父，什么是从狭义的解释呢？
从狭义的解释是说，所谓被教应该真真实实的被了教，而且是出于恶的心。就如法典1321条说的，其行为因故意或过失而严重有罪责者才受处罚。所以一定是良心上有严重的罪责，才是真实的背叛了基督。
神父，这么说，真正的被教者是故意的，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良心有严重的罪责的。
不错。所以我说，被教而受绝罚的人是少见的。一般被教的，或是异端，或是劣教，大概都是冷淡教友，或是不懂教理的，其中也有好心的人。因此除了上述几种情形外，教会法典制定的其他刑法大多是针对神职人员或奉献生活的修会会士，一般牧灵工作的人很少会碰到这个的个案。
神父，好几次提到宗座保留免除权的刑罚，请问哪些刑罚的免除权是属于宗座保留的呢？
这是比较重要的。虽然一般从事牧灵工作的人非常少会碰到这种情形，可是这些罚在人临终的时候，虽然得到免除，但痊愈后还是应该向罗马申请免除。此外，在普通情况下，连主教也无权赦免，所以应该知道这些刑罚。宗座保留的自科绝罚一共有五项。第一项是法典1367条说的，亵渎圣体。 这一项刑法可以看课本641页。第二项是1370条说的对教宗施暴力。第三项是1378条说的听告解私夺赦免同他犯过邪淫的人。第四项是1388条听告解神父说出某人的名字，也说出某人告了什么罪，就是所谓的泄露告解封印的罪。最后一条是1382条说的没有教宗批准祝圣主教，这样祝圣人和被祝圣的人都要受罚。
神父，记得神父说过，神父没得到许可就结婚，也是由宗座保留给予许可他结婚的权柄。
你说的没错，就是除了上述五项宗座保留的自科绝罚外，还有一条法律，不是处罚，而是一个犯罪的状况，只有教宗自己能解决的，就是神父没有得到许可就结了婚，也愿意同这位妇女度夫妇生活。这时候私夺主教不能赦免他的罪，因为他愿意生活在违背教规的情况中。如果教宗而且另有教宗能许这位神父的结婚，那结婚的神父就可以没有阻碍地得到罪的赦免了。
神父，教宗保留的赦免权就是以上所说的五项和准许神父离开圣职结婚吗？
是的，为了帮助你们记住这几条教宗保留免除权的个案，有一首打油诗可能有用。我现在念出来，也算是空中神学结束时一个轻松的点子。这首打油诗是这样的：扔圣体打教宗，赦同犯封印通，祝圣主教无许可，神父结婚分不成。
神父，谢谢您的打油诗，也非常感谢这些年来您的教诲，在伦理神学这门课程里，不但帮助我度好基督徒的伦理生活，也帮助我对牧灵工作有了情理法上的认识与了解。希望我们都不辜负您的谆谆教诲。
感谢赞美父子圣神，是他帮助我们完成这美好的事工，给了我们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彼此带到，毕生忠实地答复天主的召教。也愿天主父子圣神降福你。再见。